第四个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暗河道庙杳入无声，这个就是净土宗最奇特最殊胜最微妙最圆融不可思议之处。它既然是巧背三根，三根都普背啊，最高的如文殊普贤，最低的如忤逆十恶啊，甚至于这个十临终十念都能往生啊。事情是这样，道理呢，它有一个道理啊，啊，它并不是说是这个，就是特殊有这么一个，就好像他在练什么功夫似的。特殊有这么一个法术，有这么一个诀窍啊，你知道这个诀窍你就成功了。那不是这个意思，佛法里头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很多人以为密法里有这些，都不是。它是万合道庙巧入无声啊，因为这个是原教，原教的这个教法都需要先悟后修，你必须悟了之后才能修啊！你不悟，你整个是糊涂的，那从什么地方起修啊？所以这都是先悟后修的法门呐、啊。但是从这个悟的这个境界上开始啊，才能进修啊。但是谈悟谈何容易啊，千个万个难得一个半个，当前要找一个开悟的人就难极了 啊恐怕谁要问问咱们谁说介绍介绍你们现在国家哪几个是开悟的，谁都很为难啊。啊，所以是过去说啊，七朝天子福，九代状元才。七朝的天子的福报加在一块儿，光有福报不行，还有九代的状元，七朝的天子的福，九代状元的才华、聪明，集中于一身，这样的人才有开悟之分。那你先悟后修，当然很难了。而这个是净土法门是什么呢？还有就这两个最特殊了，一个净土法门，一个密宗。而你不必悟也可以修，那么不悟怎么能修呢？所以它就是诸佛慈悲的大智慧、大慈悲的结晶，给你这个法门，让你谁都可以做。可你在你这个做的过程之中，你不知不觉，你还不明白呢，不知道你已经合乎道庙了。其他的法门是正入无声。从正路上堂堂正正的啊，正入无声法人，而这个是巧入无声，一种巧妙之法，是暗合道庙巧入无声啊，所以是这样一个教，所以才兴起，就这样一个教才能够普被三根，才能够使没有开悟的这个人也能够得到极深的果实，殊胜的果实，可以圆修。啊，这个圆修跟普通的修呢是相差之啊，那一天等于一劫呀。啊，圆人跟普通人的修持都是凡夫，但是一个是有圆的见解，一个不是圆的见解，两个人的修持日劫相悖。那圆有圆解的人修一天，等于那个没有圆解的人修一劫。啊，那么有圆解又是很难呐、啊，但是现在怎么着，他就是啊，这个净土法门呢、啊。啊，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凡夫开始，啊，但是您暗合道庙，这就是他最殊胜之处。怎么跟暗合呢？我们去看下文了，是吧？这个刚才我们说，我们要这个要修，就是要无念呢，要离念呢。啊，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呀、啊。要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无念而正而无生，无生就无灭了。 这个不是凡夫所能做得到的啊。要到原教，所以小史中顿原论判教，华严的判教按照这五教，小教、史教、中教、顿教、原教，原教是最高的。说到原教的拔地菩萨，那就高级了，他才能够离开一切心意识的分别，心的分别、意的分别、识的分别，这才叫做真正得了无生法忍。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啊，就是悟这个无生法忍，这是原教的拔地的菩萨才可以。别教，咱们这个天台讲四教是藏通别圆啊，别教的初地只相当于原教的初住啊，啊，所以这原教这个阶次很高啊。原教的拔地菩萨才能真正证无生法忍，可见圣者都不容易。我到拔地啊，生者都不容易的事，咱们安能期望于啊这个具薄具足烦恼的凡夫？那希望凡夫就起修，就离开念，离开相，啊。所以善道大师，这个善道大师在我们大陆，大家啊也不是那么在大家心目之中那么特殊的崇敬啊。我在日本那是不得了了啊！啊，对于善道，他亲切极了，尊敬极了。啊，他们就说这个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就是阿弥陀佛，第二代就是善道，第三代他们日本人了，哈哈啊，他们宗善道，而善道确实是大德呀，啊，这个莲池大师说呀，而大家说善道是弥陀化身呐、啊，莲池大师说虽然不是弥陀，那也是文殊普贤观音世之之流的人呐、啊，啊，咱们现在对于善道啊。啊，由于有些传记啊，把它记载成自杀了，这是错误了。这个善道大师一个很伟大的著作叫做《观经四帖疏》，下面就是善道大师的议论。啊，这是净土宗的祖师啊，咱们国内也是这个二祖啊，善道。今此观门者。这个观经所讲要观佛相好，观先首先观日轮，观水等等的观上去，16观，这些个观门，这些观的法门呐、啊，观相观想的这些法门呐、啊，是指方而立相。那么观西方啊，不是指出一个方吗？那立相你要观呐、啊，观这个佛啊，白毫相啊，观这个佛就是这个无量的这个万亿紫金身呐、啊，这观世音菩萨是吧？这个种种的啊，有相啊，住心而取境呐、啊，这心就住在于所观的境上，取了一个境啊。那观日轮的话，天天就是看太阳落啊，看了之后就老想着太阳啊，睁着眼合着眼都看见太阳现前呐、啊。啊，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者，我的老师夏老师，他这关就成功了，就是睁开眼也看见一个轮红日，闭上眼也看见一轮红日，这个日观是初步成功了啊。观取境，这是16观的第一观，下面还有很多啊。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关门就不总不能无相离念呐、啊。日轮不就有个日轮的相吗？观佛的白毫不有个白毫相吗？不是无相啊，不是离念啊，你现在想着这个老观这个，这不就是念吗？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如来玄智啊，是咱们这个大悲的如来慈父啊，玄智就是早就知道了，一生就知道了，不要等到末法才知道，早就知道末代的这个罪浊众生，这些凡夫这些众生啊，就是有罪啊，有垢啊，垢障啊，所以他是很浊啊。这样的一些凡夫，你叫他给他一个相，叫他在相上去住心，尚不能得，尚且不能得到成功， 何况要叫他离下，而求到世上能有所进益，有所正德呢？啊，就说这是，所以就叫直方立相。就为什么呢？为了末代凡夫，那只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啊。关于这个底下我们这个说是必须如此，但是这个理由这句话就说明这个指方立相，我们这个观经叫观想念佛的念一句佛号念这个名字啊，那都是相，这个就说明这个必要。但是这个这样的立相它巧妙之处何在呢？这底下还有啊，在以众生妄心是念念相续如急流水啊，就是咱们自己说吧，咱们这个妄心，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心所起的这个妄念是一个接着一个，这个刚灭下一念又起了，这一念一灭一个心念又生出来了，就如同急流之水啊，这个水脑袋那哗哗哗流啊，咱们这个念头呢老就这么起啊，一个念接着一个念呢、啊、就是水上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浪花啊，从未暂息，从来没有暂时休息过一会儿。今若勉强按捺，现在你说我摁着夹着它不许起妄念，有很多人做功夫是这么用的啊，管着他必须起，起的妄念就不行，就这么关啊，这么定住，这么关啊，这个就有禅宗有一个啊叫做这个就是这个搬石头压草啊，要压这个妄想，拉个石头把它搬来，把这个草压住。你表面看起来那个没有草不往外长。可是他那个草的根越长越粗，有一天那个草多了之后，根很粗的时候，能把石头抬起来。这个搬石头压草，这粗念随得暂息，你压它嘛，一来就不许，就坐在这儿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可是那个维系的念头从来没停过呀，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啊。而有些都做禅定的人啊。啊，做到是啊，这个做到之后，这个啊，也没有了自己了，也没有床铺了，也没有房间了，一切皆空了，自己以为是很好的境界啊，甚至以为是一种啊，这个说离无相啦，这很高的见了佛的法身境界了。其实，在禅定上来说，这个还都是欲界的事情，在三界之中，这还是欲界中的事情，欲界中的禅定。那差得远呢，上还有色界，还有无色界，你哪出得了三界啊？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，行人很容易错认，以为这个就是了，粗念不起了，细念他不知道，就说我相应了，实在是个大的谬误啊，这是个很大的错误。所以这个参禅常常容易冒出很多的毛病啊，是难行道，是很这个禅定是很殊胜，是戒定慧嘛。啊，但是说是也要很善巧啊，要知道要如法啊。所以大慈悲父啊，心无缘之慈啊，啊，同体之悲啊，就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方便的法门。这是一个最奇妙、最奇特、妙、微妙啊，圣妙。啊，这样一个法门就方便，最方最容易最方便啊，指方立相，叫你从一个，你就老想着西方，所以这个净土的人都不做就不背西啊，面西啊，老想着西方啊啊，摄心专注，把这个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，老念着这个佛，那么就用这个妄心。用这个妄，从妄心开始，谁都有一个妄心。你妄心专注一个境，专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就这心就就我这个念头，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小孩子都可以啊，啊，现在有很多小孩刚会说话都会念佛啊，啊。 那么这个妄心持佛名号，你念那么阿弥陀佛，那这头一个巧妙就在这儿了。你这一个，你这个一个念佛名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就是正在那那么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心里就这一句佛号的时候，正念这一句的时候，别的妄想就都没有了吧，是吧？就换掉了百千万亿的妄想杂念了。所以他就是在这儿。所以有人说我念佛呀，我怎么念的，怎么还是妄想纷飞呀？你不知道啊？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感觉妄想纷飞啊？当然的是很当然的事情。而一念就没有妄想了，那都成佛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不念的时候是什么情况？你不念的时候，你整个100%的都是妄想。可是你现在你念佛的时候，在妄想之中你出现了一句佛号，这句佛号就换掉了百千万亿的这些杂念了。一念得纯熟，老念老念那么阿弥陀佛，那么很诚恳，乃王能所，不知不觉。这做到了这个情况的人很多，真正用功的人可以到这个情况，就能念和所念啊都忘了。我其他的做功夫，你总有一个锁啊，你关白骨关，你要关都是白骨，那么这个白骨就是你锁关呢、啊。我这做关就是能关呢、啊。念佛当然也是有能锁啊。我黄念祖在念佛，黄念祖就是能念呢、啊，念的这句那阿弥陀佛就是我的锁念呢、啊，都是有能锁的下手，离开能锁是很难。但是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念来念去念来念去，很自然的不知不觉就把这个能和所就忘掉了。这个忘掉这个所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啊！众生之所以为众生，就是因为所，因为建立了一个所就成了二了，有能有所，一有个所就有个二了，一二是所立照性王啊，这楞严经的话，一有一个所，你这个照，照见五蕴皆空的照的这个本性就没有了，所以坏就从所开始了。啊，你这个观音到楞严经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，就入流王所，入了道流，忘了所，从王所开始吧。那观音的耳根圆通，凡夫哪人能下得了手？那大爷都是很高的境界了。所以这个念佛的法门，就这个妄心在念呢、啊。啊，念得纯熟之后，你没有别的妄想，就这么一句一句清清静静的。这个时候你也就忘记了这个念佛的是黄念祖了。你也就心中就只是这一念，念的是什么，你也就没有分别了。所以这个所念的这个佛的名号，这个思想也没有了，心无所住啊。这个时候心里除了这当前这一句之外，另外没有所住啊，没有什么境界。我这在那儿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啊，要无住啊，有住就是非住啊，都是错呀。这是心无住，无住就很合乎金刚经的无住，可是又不断灭，这个很重要的，知道这个大大慈悲啊，可这个佛号分明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分明，分分明明，不断灭，明明朗朗，可是又没有能所，又无所住，所以这个就叫做暗合道妙啊。不是你要是研究了金刚经，懂得了很多很多，你已经是弃了无声啊，等后头我还要讲无住生心的，不是凡夫境界。说您这么念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跟他相暗合，就弃于金刚般若经无住生心的妙谛。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咱们禅宗现在在国内啊，这是一个了不起、最放光的一个这个开始啊！啊，现在都是这个在印度啊，到中国或者都是单传呢、啊。佛的衣钵 传给伽瑟、阿难，一直传到达摩，都是单传的。达摩到了中国之后，一直从二祖汇合这么传下来，传到五祖，包括到六祖。到六祖之后就大大红了，就不是单传了，不是一代就是一个人了，大红于天下呀。就是因为《金刚经》啊，啊，这五祖就是一个庙里头的劳动者呀。不但没有受比丘戒啊，什么戒都没受啊，他就是这个厨房里头的这个帮厨啊，都杂工啊，劳苦力劳动的劳动者，不识字。所以在外国都分把这个禅宗分到算是中国的，当然禅宗还是达摩来的呢，这还是从印度来的，但是在中国是大方广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这个五祖圣贤。他那个这个给这个饭店里头去送柴送水，听见客人那念《金刚经》了，他就听啊，听见了印度陀罗生起心中就豁然了，他就问你经哪来的，他就去跑黄梅在湖北，从广东跑到湖北去，他后来见了五祖，五祖还是听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又是讲了五祖印度陀罗生起心。就豁然大悟了。他那个鞋本来无一物的时候还没有臭，但是已经超过神秀了，后来大悟得一波。所以想不通，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庙里的和尚争名夺利，你看得这个一波去抢一波，以为神秀很，其实很低估了神秀。神秀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没有这种思想。武则天要请他当国师，他说我不配啊，啊，我的这个慧能，他真是得衣钵的人呢，他才可以当国师。说武则天派人去请六祖，六祖不肯出来，说神秀是这样的人呢、啊。大家很多人以这个现代的人的心呢去推脱神秀，那不行，那神秀高得多，啊，所以封他为国师，他就谦让，他说是六祖才可以，可是别人不行啊。怎么一波我们和尚没得着，让一个老在庙里干活的人拿走了，这还行啊？所以要去追呀、啊，思想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，是不是？这很自然嘛。啊，他这怎么偷的啊？这个赶紧去追回来，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嘛。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可能了。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这个五祖以此教化啊，六祖因此而得道，他也就是传这个。都是极殊胜的啊，这是我们佛教的精华。可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大家都念了，他不知道这个般若，尤其是实相般若，这个实相般若，咱们众生的心，我众生这个妄心是不没有方法理解的，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懂得了。其实这才真是说笑话，而只有悟，懂是懂不得的。他这个佛这个是经上的话，说众生的心呐、啊，处处都能圆呐、啊，没有一个地方他不能够去搬圆的。就像太末虫，你看佛的智慧。那是指出一个太末虫，末末为末，太末是极为末，极为末的虫是什么虫啊？就咱们现在说的细菌呢、啊。佛那个时候不需要显微镜啊，早就知道细菌啊。说现在好些人都是说哈哈这个科学兴化了佛法，那这个佛法倒超科学，我是不搞科学的人。找超科学不知超得多远了啊！他说太末虫处处太细菌哪儿都能待，哪儿没有细菌呢、啊？啊，哪儿都有细菌。毒不能源于火焰之上，这个细菌不能生长在火苗里头。就中国从前那个扎针灸大夫，那给这个扎了针，那把针给第二个人扎的时候，在火里烧一烧，再给第二个人扎，就是消毒。那第一个人的这个细菌，那他在火里头烧一烧就烧死了，再给第二人扎，这个就不传染了。 它这个细菌它不能源于火焰之上。我们众生的这个妄心也就跟这个细菌一样，处处能源，没有一个地方不能源的，你什么都可以去搬源，毒不能源于般若之上。般若你想不到，所以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，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。所以现在有些人搞了点佛学就很自命不凡呐、其实他只是搞了点学问呐、真正佛的知见他是门外汉呐、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些人要走这条道路啊，那人格有志啊，他想当个佛学家也可以，但是真正要知道佛的知见是什么，那这个道路肯定是行不通的，那至少要学修并重，至少要病重了、再说一句，恐怕那个修要很突出的重才行啊。那么这个无住身心是什么境界呢？这藕益大师在他的《金刚经破空论》，所以有很多人读《金刚经》之后就抓住一个空，无相无念，又抓住一个六祖的本来无一物，陷于空了都。所以藕益大师有《金刚经破空论》呢，好书。他里头谈到，他也是引证古人的话，他说是什么人才能够真正做到无所住而生心呢？在别教天台宗的藏通别圆这四教里头，要别教的登了地的菩萨，登了地的菩萨就是圣人了。说别教登地的菩萨相当于原教的出处，破无明了，这个才能够契入，他才能够生心的时候就是无助，无助的时候就是生心呢、若没有这个达到这个别教的这个登地，没有达到地上，就地前就有三贤贤人，那不是正人，三贤位，这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三十个位次，这三十个位次称为地前的三贤，位如圣。这地前三贤是什么情况？他只能够一个时候无住，而另一个时候生心，生心的时候不能无助，无助的时候不能生心，这两个得有一个某一个有一个片段，这是无助，另一个片段生心。可见凡夫就绝分了，地前三贤还是如此呢，地上才能无助生心。你凡夫，你没有离开妄心，你无所证。纯粹还是一个巨薄的凡夫，你就绝分了。可是净土法门呢？教众生持名念佛，这些教众生怎么着呢？即念离念啊，就在念的里头，这个念的里头，念佛这个念的里头，离开了咱们的妄念啊，即念离念啊。而且是把我们这个没有忘了能所的时候，那很维系的妄念也离了嘛，是从念而离念呢、所以即念离念咱们就有方子办了，一上来就叫你离念，叫你无助生心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无从下手啊，这些三贤无助的时候一切放下了，就不生心了有一个这个近代的事情啊，一个人在禅定，在西湖，这一打坐他就就是不动了，能多少天不吃不喝。这个后来这个老马他又过些日子，他又活过来了，大家说也就很习以为常， 这一次时间太长了，大家一想，这不准是死了。如果死了嘛，就给他买了柴火，买什么预备给他火化。那么这个事情传给谁了？传给弘一大师知道了。弘一大师啊，咱们近代的啊，律宗的。弘一大师说：“你们千万不能烧，一定等我看一看。”等过他来，他就听到弘一大师的话嘛。那南方的人对于弘一大师很尊敬的，那么就听话，就没烧。那就说来之后啊，这个弘一大师拿个银磬，把他耳边轻轻敲了一下，走了。过一会儿，这个打坐的就醒了，活了。或者别人告诉他，刚才弘一大师来给你耳旁敲了磬，原来弘一大师到哪儿去了，他就跟他去了，跟他去了，见到弘一大师，弘一大师说啊，刚才对不起，刚才打搅清修，很对不起，现在这儿没有你的事，你回去吧。这弘一大师很特殊，不然见面总要谈一谈了，但是刚才打搅你的清修，那这儿没你的事，你回去吧。过去这个事情知道事儿，这次在美国才知道，这个打坐这人呢，前年才圆寂，到了台湾活了90多啊。那么他这就是禅定无助啊，跟死了一样。那么不是无助生心的是吧？但是他这个无助呢，他确实有这个境界，多少天不吃不喝啊，瘦到90几岁啊，弘扬的很盛。我看到了他的照片，他们从那边来拿了他的照片，我看了，我说这一件事，这条公案的首尾才完整。所以真实用功，他都是有他一个真实的一些收获啊，但是呢，收获又不同啊，净土法门呢，啊，就是方便就近啊。这个我们这个念佛即念离念，是前通佛智。不是如这个槁木死灰，像一个枯木头一样啊！他这个就是要人都要烧他了，那不就是跟坟木头一样了吗？所以过去禅定的人，有的请到宫里去，皇帝拿这个让宫女拿针去扎他，他都不知道啊！入定了之后啊，这个不受这一点。我们这个念佛即念离念是前通佛智，在这个离念之中。按个潜水艇的钱，自己不知不觉就跟佛的智慧相通了，按着很自然的就合乎妙道，巧入无念，即念如念，离念就是无念了，很巧妙的进入了无念，即凡成圣。所以你到了这个无助生心，你就是别教的地上菩萨吗？你看着这个老太婆在念佛，他如果念的离了念头了，那他正当念时，他就是地上菩萨，是不是？你地上菩萨才能做到的事情，他做到了，做到了就是地上菩萨。当然，他不念的时候，他不是。他极凡成圣，所以苏超啊，这个苏超就是莲池大师的《阿弥陀经》苏超，这是两部极宝贵的书，一个莲藕益大师的《阿弥陀经要解》，一个莲池大师的《阿弥陀经疏钞》啊。不管学哪一宗啊，你这咱们作为一个出家人，这两部书是不可不熟读啊。这两个位都是开悟的人啊，莲池和藕益不是一般的净土宗的啊，这个出家人。他说是月三奇，一念其诸圣于片言，三大阿僧奇劫，这一念就超过了啊！你这个成了这个发了大圣心去修持，需要三个大阿僧奇劫，这个时间就长极了。阿僧奇劫，阿僧奇实际就是数不清，三个数不清的大劫才能成佛，可是一念之间就超过了。所以这叫做顿教啊，所以刹那即成佛，不都是必须要三大阿僧祇啊？所以佛教是最圆融啊。但是一般的情况，你不能相信净土宗，你没有这个，你不敢承担啊，你一定要走那个永远的路，那你慢慢走啊，你三大阿僧祇劫也一定可以成功啊。所以各种的根器啊，各种的志愿啊，各种的道路啊，就84000法门呢 啊 说其耶三其诸圣于片言，和这些圣者啊，如果跟这个圣者并肩齐坐，就一片言一句那么阿弥陀佛，当下跟文殊普贤观音世之看齐，志在妙用，这是那是我连这个莲池大师的原话。啊，大在妙用，不可得而思议者啊，即为佛说阿弥陀经语啊。阿弥陀经是小本呐、啊，无量寿经是大本呐、啊，这都是这个妙用啊。这个妙用是什么呢？啊，不可思议的妙用啊，就是月三奇于一念其诸圣于片也呐。因为其他的法门是正入无声，同一个正的啊，这个就很难。啊，你要做了离念，那么一步有离相啊，这么啊。可是这个净业呢，这个净他们净宗的这个修持呢，是巧入无声啊，是暗合道妙啊，是异行啊。这个念佛法门是修行里头的一个净路，一个直接的了当的路。所以两点之间，直线为最短呐、啊。但是很多人喜欢走弯路啊，所以有人从过去咱们读书这个射箭的弓啊，你要走弓弦就短了、啊、你要走那个弓的那个靶子，那不就是个弯路吗？你要更大的靶子，你就更远了，个人的喜欢不一样。这个念佛法门是修行的净路，可是这个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，有实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持名念佛，这四种念佛是持名又是净路中的净路。那么至于这个净路之中，这个净土中还好几部经呢，可是无量寿经里头没有提倡要一心不乱。你这去找这个里头只提了一念净心，一念净信啊，特殊的啊，可以这个咱一念念一句佛就可以往生。但是没有说必须念到一心不乱，那这一向专念不差，不说一心不乱。这不，这个无量寿经是什么呢？以什么为宗呢？就是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做宗。宗底下就要讲啊，宗是这个宗旨修行的重要之处，叫做宗。这个无量寿经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。所以能够发心能够专念的都可以往生，就更为明确了啊。这种修行之中以发念佛是净路，而这四种净路之中念佛又是最为净中之净，净土中又很有几部经，而这本来的咱们这个本经无量寿经是提倡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不要求你念到一个一定的水平，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。这个还有很多人在净土中，很多人这个地方误解啊，以为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。当然念到一心不乱是一定往生了，那个往生就高了，那个往生它就是不是凡圣同居土了，它就是啊方便有余土了，甚至于破了无明就十报庄严土就是菩萨了，甚至于那就是这能到方便十报庄严土，甚正常寂光土法身境界，一心不乱是那么殊胜的情况，也不能歧视于每一个念佛的人了、啊。所以只要一向专念发菩提心，就决定往生。所以这个经称为净宗第一经啊，净土宗重要，日本五千多万人都是净土宗啊，一亿多人口五千多万人是净土宗啊，咱们国家也大多数是净土宗，不过水平很低，大家就是念念就是了啊，这个懂得，真正懂得这个净土宗的这种殊胜的道理的，所以还需要诸位大德去提倡啊。啊，这个咱们这个无量寿经称为净土宗第一经，就在这儿，它是啊，只是说要求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呐、啊。 这个，所以就是为什么称它为第一经呢？因为它是直接当中的直接，方便之中的方便，绝代圆融，它没有对待啊，真正的圆融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我们底下引一段日本的大德称赞这无量寿经。啊，他们日本人对于无量寿经的这个重视啊，超过我们。咱们现在集中于咱们中国的净土宗，就集中于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一本《阿弥陀经》啊，这个没有能广泛一些啊，参考一些唐译。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好好念啊，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比较窄。黑谷大经是这个日本的一部著作，这底下这一段括弧中的话就是他的原话。以往生教提倡往生净土的这个教化，有的是根本的，也有的属于枝叶的，经典也很多嘛。此经名根本，咱们这个无量寿经是叫做根本的往生经，别的经叫做枝末的往生经。又此经无量寿经名为正往生经，这个经是正的啊，于其余的名为旁往生经，旁边的边边上的。又此经我没有具足细引，它很多了，只是引了它是三个比较了。又此经名往生具足经，在往生里头它具足了。你看它就是说我们这里头讲这个咱们怎么能够往生，就不像阿弥陀经的只是一种了，三倍往生都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但是三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，还有往生正因，还有种种其他的原因都可以往生，所以它这个是具足的。他经呢名为往生不具足经，那这个经念这个经依他法门就可以往生，但是他这个教化啊不是具足的。那么根据上面这个意思呢，净土宗嘛就像一个妙高峰的峰啊，峰头啊，常常这么说，这如妙佛法都高如妙高峰啊，净土宗就像是群山中妙高峰啊，比一切山都高啊。可是这个净土宗像妙高峰，但无量寿经呢就像峰头上那个尖儿，真正的那个顶尖。这不就是刚才那个日本人的说法就是这样吗？是吧？咱们这个经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句话，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就很多人都忽略，因为不读无量寿经啊就不知道，读了有的时候也忽略。当来从释迦牟尼佛说经的时候起，就以后一切寒灵，这一切两个字大家读没有例外，一切有灵性的那就各类众生都在内了，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皆依了无量寿经的法。这是佛称赞阿难问佛何故放光，佛就说你这个功德很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一问，我说出这个法门来，这功德很大，将来一切众生都是因为这个法而得度脱，都没有例外。所以咱们呢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在座的人哪一个你能说释迦牟尼佛倒是没有包括你啊？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都是依了这个法而得度脱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不依这个法呢，你就走到难行道了。这个说还比较是说的不是很尖锐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如果不依此法就不得度脱，恐怕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原意。 但是我这一说呢，很多人心里头就嘛不见得就同意了，所以我先都说了一句啊，合法一点的话，啊，就是说是如何愿解如来真实意啊，啊，天天念经啊，解如来真实意不容易啊，啊，啊，所以利济众生此经为罪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持名之法暗合道妙罪逆行，所以你这个无量寿经能够不兴起吗？啊，它如此之巧妙，如此之能够普被，如此能救度，大圣垂慈特留此经，这是受咱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特别因为慈悲，特别把这个经留下来。所以这个经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这儿体会 啊，在咱们这个无量寿经里就讲到了，当来之事经道灭尽，咱们那个原来那个本里头啊，有的本就改正，有的本可能没有改正，没有改正大家替我把这个添上去，我念念这个经文啊，当来之事经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，止住百岁，其有众生执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我以慈悲哀悯，有的书上就添上了，有的不知多有，没有添的自个儿添一添啊。当来之事经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。不，大家恐怕就有的都已经添上了。就是说是将来这个经要灭啊，有佛灭佛就有个这个经灭尽经，经都要灭尽的，所以我们从来也不是说是这个佛法是永存的，都有因缘的嘛，它是因缘缘着存在这个啊，它就存在嘛，那将来它就是这个人类也有这个成住或者这个成住或者是这坏空嘛。啊，这个世界一切它都是有这个盈虚消长，将来经道要灭尽呢，经道要灭尽，可是我为了哀悯众生，我把这一部经特别留下来，让它留一百年，就最后一百年什么经都没有了，只有无量寿经注释，其有众生执思经者，在这个时代里头有众生执者是欲也，能遇见这个经的，随意所愿皆可得度，随你本意之所愿，愿意往生，愿意什么什么，都可以得到度脱呀。太难了，到最后啊，佛慈悯啊。这个用法灭这个经里头也底下就说法灭这改一个字啊，用法灭净经啊，依据无量寿经最后入灭之说啊，这个新本老本都是说。改一改，这个说字改成情景，
那是说
这个法灭尽经怎么讲的呢？这个讲的是非常啊，像法都灭的时候了，不然的时候，无量寿经这个经很深入啊，到了什么法都灭了，众生马上也就要这个根气很差了，这个时候他还能够能接受无量寿经吗？那本来这我们想这有个问题呀、啊，但是佛说了，这灭尽法灭尽经说了，我法灭到最后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就像那个灯刚要灭的时候一样，怎么停电这点蜡烛也有这个现象，这个蜡烛最后快要点完了，反而比以前更亮了，亮了之后灭了。啊，咱们这个看太阳落山，太阳刚要下山的时候，说夕阳无限好，直至近黄昏呐、啊。啊，太阳这个下山的时候，看见这个霞光啊，这个灿烂呐、啊，非常美啊。可是就要黄昏了，就要黑天了，也是这个道理啊。人也是如此啊，人这个病的时候，就回光返照啊。啊，病人都不能说话，都昏迷了。忽然间，他又醒了，又能吃东西，跟大家要谈，和家人谈笑，面色也红润。 等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他就死了，这叫回光返照。在他灭之前，反而有一个比他以前更好的一个情况出现。油灯是如此，太阳下落也是如此，人的这个回光返照也是如此，这个经圣道也是如此啊。这个时候什么经都灭了，这个时候反而无量寿经能够为大家所存奉，就像啊将灭的灯，这个光比以前反而盛。但是这一百年过一过以后就完了。所以这就是本经兴起的因缘呢。最后还好这个经呢，那怎么能不说这个经呢？是吧？啊，所以这个经的因缘也就是啊，我就举出了五条啊啊，底下的这个，所以这个经呢，既然像是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啊，我们现在吃了之后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啊，增长我们的一切，又像好极殊胜的药啊，能治我们一切病啊。所以是不可思议啊啊，在这个末法呀，这个众生啊啊，你看看到了这个最后还能够度，所以在现在来说，众生能够运作，能够去以此修持，那当然我们比那个末法人根器要强嘛，那是肯定嘛。那个时候人和人相见，咱们就是下面这个节是刀兵节啊，现在已经还有点这个苗头啊，中国外国都一样，一言不合拔出刀拔出枪就杀。当然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么把人杀光的，谁和人都不能相见，相见之后就是先下手为强啊，你不杀他他杀你啊。那现在你看这个一言不实可以看他一眼，那小流氓刀就出来了，无冤无仇，这种事情这就是这个苗头。说将来的灭尽的时候就是如此，人的根性就是那么差了，那么愚昧了，那么凶狠了啊，这个经还能去度脱呀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，啊，而且他说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啊，这都值得我们深思。